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多次遭网判入狱，上海市蒋林英又被非法判四年；山东莒南政法委综治办持续进行有组织犯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宝山区70岁左右的法轮功学员蒋林英女士被警察入室非法抓捕，后被非法关押构陷一年又七个月。今年9月8号，蒋林英被上海市静安区法院非法网判四年。蒋林英年迈的母亲长期由她照顾，这次她被绑架关押后没多久，在巨大的打击下，她的母亲凄然离世。蒋林英原在常州武进华阳纺织厂工作，修炼法轮功前她身体一直不好，有重度哮喘，经常发病，下不了床，长期躺在家中。1997年2月，蒋林英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不知不觉中身体变好了，哮喘不发作了。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蒋林英因为坚持信仰多次被迫害，一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分别为三年半和五年，累计被非法关押十年，遭受各种酷刑折磨，其中包括被打破坏脑神经的毒针、暴打、罚站、罚坐、不准上厕所、饿肚子等。2021年2月3号，上海宝山区警察再来到蒋林英家，要求他签字放弃真善忍的信仰，蒋林英拒绝，结果警察将他绑架并非法抄家，抢走家中电脑、法轮功书籍等私人财物。3月9号，蒋林英被非法批捕，被非法关押在宝山看守所。据悉，3月26号，蒋林英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突然发哮喘病，到第三天全身发热，咳嗽得很厉害。4月2号去医院检查，医生诊断是哮喘引发的肺炎，每天要打吊针。2021年5月初，蒋林英被警察构陷到宝山区检察院，今年9月8号被上海市静安区法院非法网判四年，家人非常担心他的身体，呼吁立即让他回家。据明慧网报道，今年以来，中共山东省莒南县政法委、综治办、派出所及村委会持续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清零骚扰等迫害，进行有组织犯罪。现举几例。原莒南县第八小学教师、法轮功学员傅廷法，男，55岁，曾遭拘留、洗脑转化等迫害。2010年在被非法劳教期间，傅廷法被迫害致残。2015年，傅廷法以真名实姓控告江泽民后，遭莒南县政法委公检法报复陷害，被非法判决三年冤刑，并在执教30多年后被非法开除公职，因被迫害致残，无法从事体力劳动，只得靠妻子打工维持生计。今年7月8号，傅老师又遭受政法委综治办指使的十字路镇司法所人员电话骚扰，并被扣上被监管人员的帽子。十字路镇赵家河子村86岁的法轮功学员宋怡珍女士曾遭中共拘留、洗脑转化迫害。2016年前后，宋怡珍的四个女儿遭重大迫害，一个被迫害致死，两个被判刑，小女儿被非法拘留，给老人造成巨大的打击。今年8月10号前后一周之内，宋怡珍遭莒南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及村委会人员非法入侵骚扰三次。87岁的法轮功学员季玉清女士曾遭中共非法拘留迫害。今年8月中旬，季玉清再次遭到莒南县政法委、综治办、大甸派出所人员非法入侵、搜查，并被逼迫放弃信仰。季玉清的女儿，63岁的退休教师杨广珍 于2021年10月份遭非法判刑迫害，目前仍陷冤狱。自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以来，莒南县政法系及相关政府行政部门人员策划实施了对莒南县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折磨及有辱人格的各种迫害。莒南县政法系干警及宗治办人员非法入侵民宅，非法搜查、抄家、绑架、关押、洗脑、劳教莒南县法轮功学员，成了这些人生活工作的全部内容。至少28人次被非法判刑，至少54人次被非法劳教，近百人次被送洗脑班迫害，更有数百人次被上门骚扰或抓捕、拘留、罚款。王金龙、王兴磊、钱法军、吕启兰、姚炳芳、刘怀凤、李桂美、孟凡相、王献学、刘希娥、孟祥美等多位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莒南县政法委、宗治办及其他共同犯罪参与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多项条款，犯有酷刑罪、谋杀罪、法外杀人罪、非法逮捕与拘禁罪、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迫害罪、非法搜查、非法侵入住宅罪、盗窃与破坏财产罪、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等数罪，是在破坏法律实施，是有组织犯罪，不仅使莒南县法轮功学员与家人的尊严、生命、财产安全长期遭受严重的威胁与巨大的破坏，并且可能给犯罪人自身及家人招来恶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4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欧洲法会在华沙隆重召开，李洪志师父致贺词；35国法轮功学员华沙总理府前集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9月11号在波兰华沙中心博览馆会场召开，来自欧洲以及美国、越南和以色列等35个国家的1300多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法会。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为法会发来贺词，紫色调的鲜花点缀着法会主席台，主席台两侧悬挂着条幅，上书李洪志先生在《红岩二》的诗词《法正乾坤》中的诗句：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来自波兰、德国、英国、捷克、法国、瑞士、塞尔维亚、意大利、瑞典、拉特维亚和奥地利的18位法轮功学员在法会上发言，交流了他们在推广神运、媒体工作和讲真相过程中如何修去执着心的修炼心得。他们中有修炼了20多年的老学员，也有刚刚踏入修炼5个月的新学员。法会提供了12种语言的同声翻译，与会者在庄严祥和的氛围中聆听每一位发言者的交流，从中对照自己，发现不足，努力提高上来。法会在下午5点左右圆满结束，法会结束后，两道美丽的彩虹横跨会场上空，与会的法轮功学员们都倍感鼓舞。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9号上午，来自欧洲和其他地区35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华沙总理府前举行集会活动，向政府官员和当地民众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中共的活摘器官罪行等真相。 华沙是波兰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总理府坐落在林荫大道上，路旁宽阔的林荫人行道上，千名法轮功学员面容祥和，在绵绵细雨中展示舒缓优美的功法。练功人群中有年逾70的老年学员，也有几岁大的大法小弟子。练功队伍前，法轮功学员排成长长一排，他们手上拿着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等表达法轮功学员心愿的横幅，他们希望更多的波兰民众有机会了解法轮功。玛丽亚·萨尔兹曼代表波兰法轮功学员在总理府前向各界表示，波兰曾在历史上在遭受屠杀和种族灭绝时没有屈服于暴政，他呼吁波兰人在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暴力迫害时应当站出来捍卫法轮功所代表的真善忍道德价值。波兰人曾经以自己的勇气摆脱了苏维埃共产主义阵营，那么今天波兰人也可以以自己的勇气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皮尔特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活动的宗旨是揭露中共作为一个组织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表现出的邪恶本质。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摧毁人类的灵魂，没有道德约束的人才是最可怕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使全体中国人民都成为受害者。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87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4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清明中正念走过亲情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5日。我是1999年3月30日得法的大法弟子，修炼前各种疾病缠身，脾气暴躁，得理不饶人，经常骂丈夫，与婆婆关系不好。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改掉了暴躁脾气，家庭和睦了，婆媳关系变好。看到我的变化，家人亲朋好友都说法轮大法好。今天我就只讲讲在邪党所谓清零中，我是怎样过亲情关的。在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邪党一直使用株连政策，谁练功，其家人及子孙后代不能在政府部门工作，比如公务员和军校、公安等部门。前年，我村协党人员也到大法弟子家中，让大法弟子签字按手印，保证不再修炼法轮功。如果不照办，就威胁、恐吓或利诱，或者造假让大法弟子的家人代签。这几年，协党人员一直没来找我。可有一天，女儿从城里打电话找我，哭着对我说，她儿子要考军校，听公安局的朋友说，亲人有练法轮功的不让考军校。女儿让我上公安局签字，声明不练法轮功了。听后我没有动心，就对女儿说，你儿子的命运我说了不算，他命中有，即使不去军校，上哪一所大学都会有好的前途，你不要逼我，我不会放弃修炼的。晚上去学法点集体学法后，和同修说了这件事情。同修说，要正念闯关，人各有命，不要被情所缠所扰，并说了明慧网上有同修讲过类似闯关的事，这使得我的正念更强了。第二天，女儿让她的舅舅姨全来我家了，他们一进屋我就知道他们来的目的，来说服我放弃大法修炼。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一定要过好这一关，请师父加持。一场正邪大战就展开了，他们你一言我一语，无非就是劝我去签个字吧，不要影响孩子前途， 签了字你还可以在家偷着练，谁也不知道。我对弟弟妹妹说，我是修真善忍的，不能造假，更不能干背叛师父的事情。是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从死亡线上把我救回来的。2008年我家盖房子，我得了子宫肌瘤，流血42天，先是流黑血块，后来流的是鲜血。你姐夫害怕了，让我去医院。我对他说，没事，这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呢。以前我老骂你，造的业太多，我就得还。你看我不照样干活，还帮你拉土呢。你姐夫就不说什么了。你们说这不是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吗？还有一次，我身上相继长出2个大血包，一个是在肚子上，一个是在肛门旁边，比鹅蛋还大。我没吃药，没打针，没做手术，这俩血包流了一些日子血水，10几天后就好了。还有一次，我躺在床上一天一宿不能动，心像刀弯一样，难受到了极点。我就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我。第二天起来安然无恙。还有多次观难都是这样过去的。你姐夫不修炼，但支持我练功，他都得了福报。一次他的三轮车的前脸都被撞坏了，可他啥事没有。他回家就跟我说，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说法轮大法好。我问他俩，你们说说，这么好的功法，有这么好的师父保护，我能放弃吗？能签这个字吗？我对女儿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出自师父经文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我对女儿说，孩子，你支持大法会得到福报的，你儿子不考军校，考别的大学照样有好的未来。他们听完我讲的，弟弟妹妹都说，大姐你真行，你把我们说服了，你练吧，我们支持你，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闯过了这一关。现在的时间是师父用巨大付出为我们延长来的，我还有许多人心没修续，我会牢记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我的使命和责任，修好自己，不负师恩，不辱使命，做好自己该做的，跟伟大的师尊回到真正的家，叩拜慈悲伟大的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师父给的是最好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7日。我是1995年10月喜得大法的。 我修炼前因为丈夫得重病，欠了不少债，为了给他治病还得供儿子上学，我只能不断地去靠打工挣钱，生活非常窘迫。得法后，我知道这一切也都是在还业债。丈夫去世后，我没有因为他遗留下的烂摊子而吓倒，因为我有师父，有大法。儿子考上大学，因家里没钱，我让他报一个要学费最少的一所学校，一年4800元。而当时有一个科目非常好的系包分配，16000元没报。儿子说，妈，钱是少了，不包分配怎么办？我说，儿子，不考虑那么多，妈修大法，有师父管。等儿子大学毕业的时候对我说，好的系都被招走了，我们这个系一个人没动。看到儿子吃不下睡不好焦躁不安的样子，我心疼儿子，担心儿子，心里也七上八下的不稳了。可我一个妇道人家能有什么办法呢？大字不识几个。我想起了师父，我的心平静踏实了，想我有师父管，一切交给师父。我叫儿子把简历放到网上找工作，结果我把心一放到底，儿子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干了一年，有一家大的国企急需儿子这个专业的人才，儿子被招去了。儿子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我也退休了，有了养老金，不去打工了。我每天就是快乐地做好三件事，学法、发正念、讲真相救人，遇事向内找，修好自己，特别是讲真相，风雨无阻。以前发神韵晚会的光碟，现在发 U 盘、真相期刊、贴不干胶，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有时碰到熟悉的邻居和亲戚，他们都知道我困难，不解地问，你天天出来走，只讲真相，你儿子多大了？你得出去打工，给孩子挣钱买楼结婚。我知道这是师父利用常人来去我对儿子的情，看我能不能踏实地做好三件事救人，去我爱面子的心。为了让他们理解，我只跟他们说，儿子不用我管，但心里说，我有师父管。儿子找到了满意的对象，家是我们当地的，和儿子既是同学又是同事，结婚时的儿子儿媳拿钱，我只是张罗操办了一下，儿媳不但不让我花一分钱，还领着我买新衣服，到金店买戒指项链。更神奇的是，我家住平房，一到夏天道路泥泞，结婚那天怕婚车进不来，准备在外面租个宾馆，结婚后再进平房。可是临近婚庆日子前几天，突然上边不知哪个部门要求干的，把我家住的平房的各个胡同全铺上了新砖，道路平平整整，邻居们都赞叹我家好福气，红砖铺地，福气临门，也赞叹我修大法做好人，好人有好报，这一切都是师父给的。第二部分，我和亲家母的故事。儿子结婚后不久，给我买了100多平米的楼房，他们在外地工作生活，这么大的房子我一个人住，修炼人得为他人着想。儿媳也有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在乡下住，也都退休了。我和儿子商量，让他们搬来一起住。你们一放假回来才几天，还得着急往乡下跑，这样你们也安心了。儿子怕我和他们一起生活有矛盾，说，妈，能行吗？我说，行，妈是修炼人，他家就这一个女儿，咱们不就是一家人吗？俗话说，婆媳关系、亲家关系不好处，真正在一起生活，该我修心性的事就接踵而来。儿子儿媳过节放长假回来了，亲家母让我给他找陪送姑娘的被，是粉花的，我找了几个不是，后来找到一个粉花被，说这个指定是了，他过来一瞅说不是，我坚持说 这个指定是了。他不高兴了，说，不是。我拽出来一看，真不是。他来劲儿了，还指定是呢。儿子想请他的姑姑大伯们家族的人聚餐，亲家的小姑来我家说帮我做鸡，怎么怎么做。我说不用，我家人不爱吃那个。这时亲家母火了，从头到尾把我数落一通，说我这个人一直都是炕上的，就是说在人中拔尖儿。昨天那辈你说指定是了，今天你又说不让我们做了，这活儿都你干吧，我们干不了。我的脸通红，没言语，向内找自己，爱面子心，不让说的心，委屈心，坚持自我的心，不考虑他人的感受，心里向师父说，师父啊，弟子做错了，没站在为他的角度着想。然后我诚恳地向他道歉。儿媳制止他妈说，你还没完啦。第二天我做了几桌丰盛家宴，宴请家族中的人，大姑姐、小姑子、大伯哥及家中的孩子们，大家畅所欲言，开心快乐，吃的也非常可口，都庆幸我们家自我修炼大法后得到了福报，从贫困的低谷转变到现在拥有的富裕生活。亲家母第一次看到我与婆家人相处得这么好，这么融洽，她很有感触，也想请他家的亲戚聚一聚，让我们认识。我就主动热情地去张罗，建议做什么菜，但亲家母不采纳我，也不动心，她买的大都是现成的菜，只做了几个热菜，结果菜没怎么吃，剩了很多。过后她跟我说，以后咱家大事小事都听你的，你说了算，我跟别人炕上，不能跟你炕上了。但在我以后的修炼中，每当他给我提高心性的时候，那还是首当其冲，当仁不让。我家的平房很大，前后院，前院亲家母夏天在那儿住，后院我让同修住。去年雪大，平房的雪，因为同修起早上班和下班都是冻着的。一天我和亲家母去平房，看到了院子里画的都是水，他看到了院子里画的都是水，就开始骂同修，骂得不解气，点我也带着骂，骂了许多难听的。我知道是好事来了，我不动心，更没有气，反而他越骂，我身体越轻松，就感觉不好的物质在刷刷的往下下。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我劝他说，你别生气，都怨我，他们上下班都是冻着的，是我没想周到，没来看，你回楼上去吧，我在这收拾。邻居在墙外探过头来想看热闹，认为我俩干起来了，看到亲家母不吵了，回楼上家去了。一场风波平息了，我把平房的水和院子收拾干净后回家了。亲家母做好热乎的饭菜，亲自盛上一碗给我端上来，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真是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一天我回平房去取东西，没等走到大门，就听到亲家母在院子里和跟亲家公一起干活的人大声说我的坏话，越说越来劲，我左右为难，进去怕他不好意思，不进在外面等于偷听，就没做到修炼人的堂堂正正。没办法，我只好大大方方地走进去，走到他面前，他还在说呢，我主动跟他说话，他才停住。当时他的脸通红，都懵了，我忙说，没事没事，我来拿点东西。因为我心里装的是大法，听师父的话，提高心性修自己，所以常人的这些俗事我不入其中，也因为我和亲家母越走越近，真的是一家人了。虽然偶尔还会出现提高心性的事，但我不会陷在人的框框中去感受，用师父给的法宝向内找修自己。早起我练功， 六点整点发完正念时，亲家母已经做好了早饭了，而且还告诉我，赶紧吃，吃完你好忙你的事。我穿的衣服如果他看不上眼的，不让我穿，就在网上给我买。我那个貂皮衣服也是他张罗买的，就连我冬天戴的帽子都是他亲自织的。帽子和围脖是一起织下来的，很好看，很多人都相中了。还有人问我，这帽子是在哪儿买的呢？修炼前，我的大脑也许大多是封闭的。上小学的时候，上课学字学不进去，只要学习我就脑袋疼。十位数的加减法，我用十个指头算也算不出来，话也说不明白，说话说半句话或说反话，婆家人说我是傻媳妇。修炼后，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我能正常的和同修交流。现在，我能把我修炼的体会和大家分享，谈自己遇事向内找修心性，做到法中要求的遇事不动心。我要听师父的话，做一个快快乐乐的大法修炼者。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保护养老金办理从不可能成为现实，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号。大法弟子在中国大陆遭到中共邪党的残酷迫害23年了，当年的年轻弟子也到了退休年龄，不少同修遇到了养老金的问题。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在否定邪恶的经济迫害，利用法律手段走法律程序反迫害，讲真相救度众生等方面都很鼓舞人，能增强我们修炼中的正念和信心。本人曾在学校工作，因多次遭受迫害，被非法劳教、洗脑班判刑入冤狱，15年前被迫辞职。任职期间，学校单位不用像其他企事业单位那样为职工缴纳社保资金，退休时也有退休金。辞职后，个人也没有在社会上买养老保险，转眼到了退休年龄，处于只有靠家人的被动状态。2年前得知社保有文件，单位没有给职工买社保的情况可以补交。托人在原单位询问，他们说在学校工作的工龄都视为同在社保的缴费年限，不用补交，拿档案到社保就可以办理退休。情况一下子从无可奈何转到充满希望。找档案却怎么也找不到，从学校辞职时个人档案就被踢出去，存放到了当地人事中心。期间又尝试转到户口所在地，十几年前经手拿档案的人早已离世，查不到任何他有把档案交出的记录，
事情处于绝境的时候，有档案馆的老先生指点迷津，告知替代档案的办法，就是到原单位档案室查找单位的行政档案，那里有与每个职工相关的一切文件，这样就能获取在社保办理养老金所需的资料。于是我托还在原单位工作的朋友帮忙去档案室，在单位的行政档案里查找，结果是找不到我在那里工作过的任何信息，理由是十几年了，期间档案馆历经了学校合并、资料整理、搬家、丢失等，这条路再次走到尽头。这时，一位在原单位工作的同秀知道了，心想，在那里工作了那么多年，怎么可能不留下任何痕迹？于是便去到档案馆。他的诚心打动了工作人员，拿出布满灰尘的行政档案，而他硬是找到了所需要的一切资料。几天以后，社保部门按规定给我办好了退休，并开始领取养老金。整个过程一波三折，找资料的艰辛，每开一份证明，每盖一个章子，都有负责任的同修和善良热心的朋友帮忙。父亲和母亲同修持续发正念，否定解体邪恶的迫害，而我只是跑跑腿，打打电话。在感谢他们的同时，我们所有亲身经历的人都无不感叹，没有师父的看护，没有师父在每一步每一个环节天衣无缝的安排，是无法顺利办好领取退休养老金的。师父为弟子操尽了心。今年六月中旬，我发现社保卡上没有发当月退休工资，顿时感觉被停发了。因为经常看到同修有养老金被停发、扣发的交流文章，心情、思想情绪一下子跌到深渊，茫然、揪心、心痛。但是修炼人明白，出现的任何事情不是偶然的，向内找，坚持学法，归正自己，再苦再煎熬也要坚持修炼。半个月之后，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着，解体了邪恶迫害的假象。向内找，怕心等人心导致迫害假象。各地都出现过同修的养老金被停发、扣发，甚至被追缴已经领取的现象。怕心导致我时常担心，害怕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不自觉的就会去对比相似的情形，害怕被停、被扣，自己生活没保障，还因为修炼的不精进，跟头把式的，还有不正的观念，认为被判刑就不能正常领养老金。有怕被迫害的执着心，因为多次遭到邪党的非法关押，回到家后，不时有派出所、社区人员打电话，上门骚扰迫害，被迫害的阴影没有驱散掉，怕心、怕的物质严重影响开口讲真相救人，发正念也迷迷糊糊的，没有清醒，正念十足否定邪恶的迫害。过了半个月，六月底，我才告知家里人。家里兄弟也抱着一颗平常心，托熟人到社保局去查明情况，查到是认证时因信息不全被停下来，然后发现有被判刑的情况。然而意外的是，熟人又帮忙让我下载社保认证软件，在网上认证后，从暂停发放恢复到正常发放状态，并在七月补发了上月的工资，也没有扣除被冤判期间的工龄。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在讲清真相中，其实都是拿自己的积蓄、工资来做这些事情，但是你们要考虑个人的生活，不但要考虑个人的生活，还要考虑家庭的生活，要考虑别人。如果家庭的生活处理不好，个人生活处理不好，给讲真相造成的困难就会随之而来。 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你们生活都没有着落，吃饭都发生困难的时候，那你的心思一定要用在那个上面。讲清真相不反而受到了干扰吗？所以一定要考虑条件，你们的心我看得到，力所能及的做。养老金是一个人到了退休年龄，以前对社会做出了贡献，理应享有的，一旦停发、扣发，就是剥夺了起码的生存权。常人中就是有被判刑经历的，到退休年龄也是可以办理养老退休。养老金是生存的基本保障，一般情况是不可以随便不给发放、不给办理、任意停发、扣发、追缴已发放的人和组织都是违法的。何况我们大法弟子都是做好人的修炼人，对人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是被迫害、被冤判的。认识到这些之后，心中升起了正念，解体害怕失去养老金的人心、怕心。而且如果没有生存的基本保障，要依靠家庭、父母，我们怎么去向亲朋好友证实大法？别人会说还不如常人。我们不但个人生活要处理好，还要处理好家庭的生活，这才是大法弟子该有的形象。邪恶在养老金上的迫害不是一般的经济迫害，要正念否定。工资失而复得，邪恶迫害的假象被破除了，烟消云散。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我们一家人都无法用语言感谢师恩浩荡，唯有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救度众生。这次还了解到，社保是每年需要每个人员做一次认证，以确定其人还在不在世，是否续发养老金。认证的方式有多种，大数据、联网自助，有单位的还有负责人在群里收集信息，不像网络时代，以前只有本人前往亲自认证的方式，而通过大数据的方式认证，本人并不知道。就不知道有认证的事情。我是这次在网上自助认证时才看见历史认证记录，去年是通过大数据的方式。这个事情提醒有相似情况的同修，发现工资被停发时要及时查明原因，并向他们说明情况，尽早解决，不要拖到社保出了告知书或者行政决议文件式的通知，那样就只有走法律程序状告社保反迫害的路。当然这个过程中能有机会跟相关人员讲真相，能救度更多众生。个人所见，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小弟子原地。在这次节目中，为大家分享小弟子的交流文章，然后一起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是大法小弟子，作者韩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5月21日。我叫韩寒，今年10岁了，我修炼已经10年了。妈妈因为修炼法轮功，经历过被劳教1年的迫害。在怀我5个月的时候，妈妈又被警察抓走，家里的大法书也被拿走。妈妈不配合警察，正念从派出所出来后，便带着我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妈妈说，那段日子非常艰苦，因为租房自住，经常要躲避居委会和派出所的查问。因为迫害的发生，我家原本有很好的经济来源，现在也没有了，过着居无定所、很拮据的生活。即使这样，妈妈也天天带着我挨家挨户发真相资料。我从小就和妈妈一起学法，从没间断过。从小，大法就在我心中扎下了根。我懂了，我也是为了这个法而来的，得大法多不容易呀。我从出生到现在，没有打过一次预防针，没吃过一次药，身体非常棒。这期间，我也经历过病业的考验。在我3岁的时候，有一次牙疼，疼得我满头是汗，满床打滚。爸爸是常人，看不下去了，出去给我买药。妈妈对我说，韩寒，你是大法小弟子，你自己决定。我忍着疼痛和师父说，师父，如果是业力我就承受，是迫害我就不承认。等爸爸买药回来，我的牙已经不疼了，爸爸都觉得神奇。还有一次，我6岁的时候发高烧，体温计都升到头了，不停地吐黄水，3天3夜没吃没喝。妈妈和2个姨妈一直为我发正念，不见好转。姨妈还做了个梦，梦见这是来取命的，很危险。这是姨妈提醒妈妈向内找，有什么地方被邪恶钻了空子。妈妈意识到，长久以来她一直有个想法，就算旧势力迫害把孩子怎么样了，我也得修大法。无形中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给邪恶迫害的借口。妈妈找到原因后，我马上就不烧不吐了。爸爸觉得太不可思议了，3天不吃不喝，说好突然就好了，大法太神奇了。爸爸看到我的这些神奇的经历，变得非常认同大法。爷爷奶奶听说后，也都很认同大法的神奇。我是妈妈生的第2个孩子，一直没有户口，比正常孩子晚了1年上学。前些年和妈妈流离失所，家里没钱，我也没上过任何幼儿园和学前班，常人孩子学的知识我都没有学过。上学报名时，老师考我简单的数学，我不会，考我拼音，我又不会。我的个子高，考我这么简单的知识我答不上，于是校长怀疑我是弱智。 一年级的上半学期，我基本跟不上学习进度。妈妈悟道，我们要符合常人状态，是学生一定要把学习学好，这也是正实大法啊。妈妈和我每天学完法以后，就开始辅导我功课。半年的时间，我的成绩稳步上升。老师还以为我是上课外辅导班，找专人辅导了呢。其实这都是大法在给我开智开慧呀。在班里，老师非常喜欢我，认为我和普通孩子不一样，懂事。到入少先队的时候，我决定不入。妈妈悟道得和老师讲真相，于是到学校找到老师讲。共产党历次运动害死很多无辜的中国人，讲三退大潮，讲完后又把真相叠给了老师。老师明白了，同意我不入队。我是班里唯一不戴红领巾的孩子。我有个愿望，就是希望全班的同学都能明白真相，我得救他们啊。我学习成绩优秀，作文经常被当作范文。老师说我的文章有逻辑，我还会写诗，画得也很好，同学们都喜欢和我在一起。班里有故事会，我就上前面给全班同学和老师讲韩信受辱于胯下的故事，讲他有了不起的大人之心。由于从小一直坚持学法，遇到事情，我知道这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大家都抢的事情我不抢，顺其自然。分座位时，我也让着别人。学校搬新教学楼，老师不用黑板擦，让同学轮流用抹布擦黑板。冬天冷，水很凉，妈妈心疼我，买黑板擦让我用。我和妈妈说，这是过关宵夜呢，过了这一关就没有这个事了。果然没多久，老师就不让我坐了。上课时，老师提问题，只要我会的，我都举手，不是为了站起来答题。我只是想让老师知道我会了，不想让老师着急。考试时，我也没想过要打多少分，只想着别给大法抹黑，得做好。有一次，我考试没考好，90分都不到，回家很上火。妈妈说，没事，下次努力。我一想，对呀，别动心，下次做好就行了。爸爸经历了一次生死大关，对我和妈妈真是考验呀。爸爸家三代都有脑血管病，有一次爸爸突然吐血，脑血管病突发的样子很吓人。我说不去医院，就给爸爸念法。妈妈说，爸爸不修炼，没学法，和修炼人不一样，得去医院缓解一下。就这样到医院一检查，说爸爸的中枢神经信号不连续，而且血糖很高，时刻有生命危险，必须马上治疗。 可家里没钱支付昂贵的医疗费。妈妈说，大法弟子的家属也由师父在管，谁想迫害也迫害不了，回家吧。回家后，全家就开始一起学法。几天后，爸爸的脸就红扑扑的，身体迅速恢复，没过多久全好了。同学聚会时，爸爸讲他通过练功大病痊愈的过程，他的同学都很感兴趣，还要转法轮看呢。现在的小朋友都喜欢吃肯德基、麦当劳，穿漂亮的衣服，玩好玩的玩具。我一点儿也不稀罕，我知道大法是最珍贵的，我有最伟大的师父，我是最幸运的。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